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时常恳求主。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三节。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要同声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这段故事讲到一个麻风病人来恳求耶稣，也得到耶稣的医治。然后另外有一位百夫长进前来求耶稣，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耶稣也答应，于是这个仆人就得到了医治。好，所以这段故事我们有圣经一起来念，第八章第一节，请。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就对众人跟从的人说：“我时常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文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谢谢。这个呢，这段记载是有两个故事，但是有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恳求主，来哀求主的一个功课。那我们要怎么样恳求主呢？在这两个故事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我们都会有困难，而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恳求我们的主。好，四个功课。第一，极大的困难，麻风病人以及百夫长的仆人，他们因着疾病都面对着极大的挑战。第二，他们都有谦卑的态度，他们来求，俯伏在耶稣面前，这么谦卑的求主医治。第三，他们是带着信心，信心的恳求，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有能力医治。第四，耶稣的回应就医治了他们。极大的困难，谦卑的态度，信心的恳求，耶稣的回应。我们从第一点讲起，极大的一个困难。大麻风呢，在当时，左边这是大麻风病人，右边是百夫长。大麻风病人呢，在当时是被认为是被诅咒的一个病人，因为大麻风在旧约是神的惩罚。在第二节，这个大麻风病人来求耶稣医治他。我们在讲大麻风病人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背景。为什么大麻风在当时的人的眼中是一个上帝的惩罚呢？我们要知道说，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医治大麻风，这跟其他书信有不同的地方。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赶鬼，把污鬼赶出去。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 ，OK， 按照顺序来讲的话，是在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 在这个所有的神迹里面呢，虽然每个书信所记载的顺序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记载知道说，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因为圣经讲说这是在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嘛，对不对？都讲了嘛，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这个顺序是最先的一个这个顺序，哎，把水变成酒，让这些客人能够喝饱。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饱不饱？喝的饱不饱？对不对？所以罗牧师的女儿婚礼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呢，在约翰福音。哇，这个婚礼水竟然酒竟然不够喝了，那怎么办呢？耶稣就把水变成酒。好，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为什么要记载医治大麻风这个神迹放到第一个呢？有目的在里面的。因为马太福音的读者在当时这个背景呢，他们都对旧约非常的熟悉， OK， 所以当他们听到大麻风这个疾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啊，你被上帝咒诅了，你一定是犯罪得罪神了，所以神就把这个大麻风疾病痛苦加在你身上。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说摩西的姐姐叫什么名字，米利暗，她在这个跟摩西对立的时候，可能是因着想要争权，可能是因着这个嫉妒，上帝呢就惩罚她，让她身上长了像血一样白的大麻风。于是呢，她就在营外七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七天不能够移动，因为米利暗得罪神长大麻风。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当时的这个背景很了解，当他们知道说这个大麻风病人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被咒诅的。另外一个人叫做基哈西，基哈西是一个先知的仆人，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这个先知医好了一个将军哦，乃曼，说你去到河里面洗完澡之后，哇，他的这个疾病就被医治了。这个医治他的先知叫什么名字？暗示以利亚或者是以利沙其中一个嘛？哪一个？以利沙。于是呢，他有一个仆人，因着贪心的缘故 ，OK， 这个将军想要给一些衣服、给一些礼物、黄金给这个先知。先知讲说我不收你的礼物，他的仆人就开始因着贪心的缘故动歪脑筋了。OK， 我的主人，我的这个先知不肯收礼物，那我去收，就跑跑跑跑到将军面前讲说，你给我一些衣服，给我一些礼物，而且还是用欺骗的方式讲说另外两个人需要你的礼物。OK， 给我。于是呢，他回到以利沙那边的时候，以利沙因为是先知讲说你去的时候我没有跟你去吗？你因为贪心的缘故，于是呢，乃曼将军的麻风疾病要到你身上。于是这个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全身就长了大麻风。马太福音的读者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大麻风就是上帝的惩罚。现代人也有这些迷失，生病是惩罚，疾病是惩罚。在非洲呢，白化病被视为咒诅，所以伤害白化病人呢，你去打他，甚至你去杀他，是替天行道，是被上帝祝福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要祈福，上帝要祝福我，其中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看到有大麻风病人、白化病人，你有疾病，那我就去伤害你，代表说上帝要惩罚你，我替上帝来惩罚你。一个人都已经生病了，别人议论纷纷也就算了，还把你当作是一个上帝的惩罚，这个一定是不好过。这个大麻风病人在当时基本上都是要绝望的。我们有时候一个困难、一个挑战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在长期的困难当中开始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哎，这个大麻风病人不可能结婚嘛，对不对？谁要嫁他？家人朋友谁敢接近他？当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大喊大麻风、大麻风，不洁净、不洁净，我不是一个 clean 的 unclean。 他在社会上面、在健康上面、人际关系上面受多大的痛苦，心里面的苦不亚于身体的苦，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百夫长也有他的这个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百夫长是外邦人，他可能是罗马政府的，基本上就是罗马的这个百夫长，罗马的一个这个官。当时的犹太人很看不起外邦人，你是罗马人，我们是犹太人嘛，我看不起你。有一些人叫做 Ultra Orthodox Jews， 极端保守派的犹太人，他们戴黑色的高帽，穿黑色的大衣，然后呢留胡子。你去以色列哭墙前面的话， 就会看到这一些，哇，夏天穿很厚很厚的黑色大衣，戴这个帽子，而且满脸都是胡子，流汗流整天的，然后你靠近他一点的话，你还觉得说身体臭臭的，都是汗味。OK， 他们就在哭墙面前祷告，被摩西五亲，身体还摇来摇去。于是呢，我就在哭墙面前，我们还要戴一个那个小帽子。OK， 我就看我旁边的极端正斗派的犹太人在那边扭来扭去，摇来摇去。为什么呢？因为不动的话会睡着。他们在那边背圣经是一天花几个小时，摩西五经在那边背背背，然后要睡着了摇一下，要睡着了摇一下。OK， 这一些极端正统派、正统的这个犹太人哈，他们是最看不起外邦人的。如果你会发，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这个顺序的话，记载了三种人：第一种是大麻风病人，第二种是百夫长，第三个呢是彼得的岳母。OK。如果你按照这个顺序去看下去的话，就是这三种人，这三种在当时的时代是二等公民，是被看不起的。因为大麻风病人是被神诅咒的，他们的观念，百夫长是外邦人，彼得的岳母是一个女人，很强的性别歧视在当时这个时代。所以这些极端传统派的犹太人 Orthodox Jews， 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头破血流的犹太人。为什么是头破血流的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当时可能又是很多石头在地上，泥土地，他们看到女人头就转开。可能两个原因，第一，看到女人怕被引诱，第二，我根本看不起你，他们头就转开。然后呢，转开呢没有看路就跌倒，就头破血流。所以这个叫做头破血流的犹太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跟神祷告，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女人，上帝感谢你我是一个男人。你看这么严重的歧视在当时这个时代，这个百夫长也是啊，被歧视啊，被这个种族歧视啊，或者是这个民族歧视啊，今天这个时代也有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看新闻，有一个华女啊，台湾人，她好像是在 Michigan 是不是，去麦当劳买东西的时候被戏弄，有看到这一则新闻吗？就是这两天他开车 drive through， 然后呢讲说我要买什么买什么，这个员工，麦当劳的员工竟然用中国腔来戏弄他，你枪枪轻轻枪枪，你 what is your order?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哈哈哈，他就整个录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啊，很生气，去找经理理论，没有得到满意的这个结果，就告这个麦当劳，最后赔了三千块而已，就是你指定什么慈善机构，麦当劳就把这三千块捐给这个慈善机构，他其实要出一口气。在今天这个时代哈，种族歧视是人类开始到现在不可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你在美国讲说人人平等，全世界你在讲述人人平等、啊、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是只要有人类活在就绝对不可能可以解决的一个这个问题，只会好一点，不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时代非常的严重、啊、所以看不起你，你是外邦人，你是一个百夫长，我管你是千夫长或是百夫长也好，你是外邦人，是一个野狗，不配跟我有来往，我甚至进去你的家都是玷污我。所以这个百夫长不好做，他虽然有这个职位，好像这个日本统治的时候，你是个日本人统治我们，我敌对你，我看不起你，我怕你，但是我同时看不起你。这个百夫长是要帮他的这个仆人，他不做好事就不会有麻烦，反而容易，他做好事想要帮助他这个仆人反而会有困难。所以圣经讲说行善不可丧志，这个百夫长是好人，虽然他是外邦人。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说是有这几个困难的，你是大麻风病人，你被别人看不起，你是百夫长，外邦人也被看不起，你有需要没有人来帮助你，你很无奈，可能还是长期的痛苦。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有困难，你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困难也是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极大的。我们遇到 这种光景，面对挑战的时候该怎么办？像这个麻风病人和百夫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进入第二点，极大的困难。第二点，谦卑的态度，他们就来神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神的本身，他们来神的面前求。第二节我们看到说，大麻风病人就拜耶稣，他讲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说你肯的话，我拜你，我俯伏来拜你。这边讲说来拜他，说我拜你。他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创造主来敬拜，因为当时的信仰，你是犹太人的信仰，你是不可以拜人的，只能够拜上帝。他把耶稣基督当作神来拜。人在几个情况中会产生出敬拜的一个动作，我再讲一次，人在几个情况当中会产生出敬拜的动作。第一个是在佩服的时候，你太佩服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上帝的时候，你会产生敬拜的动作。你去爬山，到高山山顶的时候，你看到天地万物，上帝创造宇宙万物这么伟大，我们内心深处不自主的就会产生一个敬拜的动作。上帝啊，你这个创造主太伟大了。第二个，感谢的时候，敬佩的时候以及感谢的时候，你会开始敬拜，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多的这个恩典。 OK， 我在中南美洲住的时候，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他自己开了一个神学院，于是我们知道说他有一些神学生，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带一些食物饮料过去给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了吐司面包去他的神学院给他，顺便跟我的朋友谈话聊天，因为他有些神学生是我的好朋友嘛，同年纪嘛。 OK，于是呢，我们就聊天。这个牧师拿到吐司面包的时候，他就整个人跪下来，他说感谢上帝。他不是感谢我，他感谢上帝。他的膝盖上面是长茧的，为什么呢？他任何一件事情，主啊，感谢你，他的习惯就是跪下来。后来他的太太也跟他一起跪，他的学生也跟他一起跪，久而久之，膝盖上面长茧了。在神面前跪拜，因着感谢跪拜，是我们人最正确的一个姿势。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抱怨、不满，跪拜才是最正确、最 proper 的一个知识哈。所以敬佩的时候会跪拜，感谢的时候会跪拜，会敬拜，还有害怕的时候会敬拜。OK， 像北韩的人民看到金正日的雕像，你能不拜吗？你敢怒不敢言，你可能不敬，但是你必须要拜他。害怕的时候你非得敬拜。最后一个呢，就是完全无助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当一个人没有希望的时候，看不到未来的时候，都是黑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了，他来到神的面前，像这个大麻风病人一样，我没有办法了，人的办法用光了，我来敬拜你，你肯的话，主啊，你救我。大麻风病人是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这样子谦卑的态度，把我们的困难跟他讲，求他。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跪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主来帮助你，赐给你力量度过这个难关。百夫长也是，第五节，百夫长讲说，我们看到百夫长呢进前来求他，这是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不单单求，他还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主。他是求，他身为一个百夫长，罗马的军官，居然来求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称呼他为主。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面，甚是疼苦。然后呢，耶稣讲说，我去医治他。这个百夫长呢，又在谦卑的讲说，你来到我的舍下怎么样？你来到我的家里面，我怎么样？我不敢当，就是我不配的意思，我不配你这一个主，这一位主来到我的家里面。可能这个百夫长呢，为耶稣着想，因为耶稣基督要是去百夫长的家里面的话，外邦人的话，可能会有同族的人攻击他，你为什么去外邦人的家里面呢？就连这个撒该 ，OK， 这个矮子撒该，他收税的嘛，对不对？他本身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耶稣进去他的家里面，众人都议论纷纷，讲说他居然到罪人的家里面去过夜， OK， 所以呢，百夫长可能是为耶稣基督着想，他想说我不配让你来，他就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很谦卑的跟他讲说，只要你一个命令，我的仆人就会好了。他很谦卑，在百夫长面前，耶稣基督好像是一只蚂蚁一样，可以随时捏死的。我们都看过这个电影嘛，《叶问》，出到第四集了，是不是？《叶问》一二三四，《叶问》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功夫大师、武术大师，我要打十个，我不管你打十个也好，打二十个也好，这些日本军人一枪你就死了，你打一百个的能力都没有用。OK。哎，我是一个军官呢，我是日本的这个军官呢，我是犹太人的百夫，我罗马人的百夫长，哎，这样子一个身份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道理：常常社会地位阶级很高的人，不管是在教育水准也好，文化水准也好，你地位高到一个地步，众人都是对你在你面前谦卑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谦卑的来跟主求。 OK， 你说你要祷告，你要跟主求，你去跟监狱的那些犯人，有些牧师啊去监狱探访的时候，你要跟主求，你要在主的面前谦卑，这些犯人都很谦卑，我是一个罪人，我们要来跟主求。你跟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做官的讲说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来跟主求，他可能不会理你。 OK， 但是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是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该学习的态度。当我们有极大的困难的时候，神要的是我们谦卑的一颗心，像这个大麻风病人也好，社会阶级比较低的，像这个百夫长也好，社会阶级比较高的，都要来到耶稣面前向他恳求。而且第三呢，他们这个求是带着信心的，信心的恳求。这个大麻风病人呢，他有信心，他讲说，若是主肯，你要是肯的话，我有信心你有能力医治我。他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说医治大麻风以及让死人复活是只有上帝能够做的神迹。这是在列王记下五章七节，列王记下五章七节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乃曼他来找以色列王的时候，要他医治他的这个大麻风的时候，这个王呢就撕裂衣服讲说，我岂是神呢？我岂能叫人死叫人活呢？我岂能医治大麻风？所以马太福音这些读者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对这个背景的了解是，大麻风是被神所审判惩罚的一个结果，而如果你要用神迹的方式来医治大麻风的话，你必须是要上帝的本身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让人死让人活以及医治大麻风，在列王记下五章七节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才有能力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大麻风病人呢，他有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本身，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有这样子的 faith 信心。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OK， 我自己认为说是这个大麻风病人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讲的话讲的道所产生的信心。因为圣经讲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信道不是从美好的见证，信道不是从神迹奇事，你必须要有圣经的传讲，传讲之后别人听到了这个道，信心才会产生。信道是从听到来的。那这个大麻风病人他这个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本身有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有可能是在登山宝训，因为马太福音在第八章之前耶稣基督上山就开始了这个登山宝训，清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OK， 这些道理讲完之后呢，这边记载说耶稣下了山。 OK， 这个是我的顺序，就是大麻风病人可能是听到耶稣基督讲道， 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心，来跟他用信心的方式跟主耶稣基督求。但是有一些人不同意，比如说我们华人界有一个，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尼拓森，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五十岚、okay? 尼拓森弟兄就是唐崇文牧师常常批判的那一位，但是他还是弟兄。李长寿不是弟兄，尼拓森是弟兄、okay? 一个是异端，一个是极端，这是不同的、okay? 所以尼拓森弟兄呢，他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讲说其实这边的顺序不是一个按照时间的这个顺序。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病人得医治应该是在登山宝训之前、okay? 山上教训之前，从别卷福音书可以看出。所以马太福音按照尼拓森弟兄其实也对，为什么呢？等一下我解释。马太福音其实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的，所以这是有可能的，可能大麻风病人是在登山宝训之前来求耶稣。但是这边记载说第八章第一节是耶稣基督下了山嘛，对不对？耶稣基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所以这一节经文我比较自己没有办法过关，虽然别的福音书不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但是这边讲说耶稣基督在山上传讲登山宝训之后下了山，大麻风来找他。所以我个人相信是听到道理之后才产生的这个信心的。所以这是很讽刺的，一个麻风病人他的信心是大过当时的宗教领袖，一个百夫长外邦人他的信心也大过当时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说耶稣你不用来我的家里面，你来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被医治。这个信心呢比当时管会堂的信心还要大。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我们现在是在第八章，我们到第九章。第九章呢第十八节我们看到说耶稣说了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这个管会堂好像现在教会的牧师，是会堂的一个领袖，宗教领袖，他是跟耶稣基督讲说你必须要来，你要到我的家里面，然后不但要到，你的手还要怎么样，按在我的女儿身上。可是百夫长呢，他的这个信心是大过当时管会堂的信心。百夫长讲说你人不用到，你也不用按，你不用来，你不用出现，你只要一句话，这叫远距离遥控，你一句话 remote 我的仆人病就好了。耶稣基督就对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信心就稀奇，他想说哇，在以色列人当中这句话是打以色列人的脸，一个外邦人的信心大过神所拣选的子民，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他所产生的信心大过神所拣选的子民，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有权柄，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你知道川普总统啊，他有能力以及有资格暗杀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在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的国会给总统很大的权力，他身为一国之君，美国的最高领袖最高指挥官，他有权力暗杀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所以不要得罪川普。他有权力马上派隐形飞机去轰炸，这是国会给他的这个权力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权柄更大，他一句话好像一个总司令一样，风要听他的话，浪要听他的话，大自然要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疾病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被命令之后就要被医治，污鬼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一个命令，我们不能够违背，污鬼就离开。主耶稣基督是有这样子的权柄，而百夫长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他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吗？当我们有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除了谦卑的 在神的面前恳求。我们也要相信，真的是要相信主。我虽然有时候会怀疑，有时候信心不够大，求主加添我的信心。我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能力来帮助我度过这个困难。好，最后耶稣基督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到极大的困难，然后谦卑，然后相信信心，耶稣基督就回应了。耶稣基督在第三节讲说，我肯，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基督说他肯，证明他有医病的能力。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两个不同的地方。马太福音呢是属于 聚集主题性的教导，所以关于医病这方面的主题，马太福音会把它聚集在一起。OK， 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主题，马太福音也会聚集在一起。所以登山宝训，你看吧，都是教导。关于赶鬼的这些主题呢，马太福音会把它聚集在一起。这是马太的写作方式，是主题式的。路加福音呢，就是分散式的，可能赶鬼呢在前面几章，然后呢又在讲别的故事，过几章呢又讲到赶鬼，然后呢可能医治呢前面几章讲到，过了好几章之后才讲到医治的主题。所以马太福音是聚集性、聚集主题性的记载教导，路加福音是分散式的这个教导。好，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写马太福音呢？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连续三个关于医治的主题，大麻风被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被医治，以及彼得的岳母被医治，都聚集在一起了。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呢？聚集性的呢，就是要特别强调耶稣医治的大能。 OK， 马太福音呢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当然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最重要的就是将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告诉我们，因为马太福音常常讲说天国天国天国天国天国，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他是君王。四福音有不同的身份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是君王，在别的福音可能是人子，在另外一个福音可能是仆人，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说他是真神的本身，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四个不同的福音把耶稣基督不同的身份表达出来。是的，耶稣基督是君王，但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医治的大能是多次被浓缩起来强调的，让我们知道说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凸显的不同。好像我们喜欢看漫画的人，我们都知道说不同的漫画家在画不同的政治人物的时候会凸显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在画小布希的时候，一些漫画家很画把小布希画得像老鼠一样，可是你一看就知道是小布希。 OK， 有些漫画家画奥巴马把他画得很黑，然后耳朵特别大，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奥巴马。画川普呢就把他头发画得特别夸张，然后有些人是嘲笑川普的手很小，把他手画得特别小。有些漫画家呢是凸显川普的衣服，他的服装，因为川普在当总统之前实在太不会穿衣服了。你知道他的裤，你上网查一下，他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当上总统，他的这个衣服是没有烫过的，然后裤子太长，领带太长，头发乱七八糟。川普需要一个 makeover， OK， 他当总统之后服装才稍微正式一点。OK， 所以不同的画家会把政治人物不同的特征凸显出来。台湾前总统曾经一个总统叫做李登辉嘛，对不对？李登辉总统他的特点就是下巴特别大，所以你在画他漫画的时候，哇，下巴都画成几层的这个下巴，对不对？其实在华人的观念里面，下巴特别长特别大有君王相，有帝王相，因为帝王他下巴都要特别大嘛，对不对？反正不同的这个漫画家呢会把不同的特征特点彰显出来。四个福音书四个特点都彰显出来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是彰显他君王的身份，他医治的能力，他是一个可以医病，他是有这个能力的真神本体。他这样回应，我可以平息风浪，我可以让死人复活，我当然有这样子的ability power 去医治疾病。所以他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有能力， 我有这样子的能力。第二呢，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有怜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说他用手摸大麻风病人。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不摸的话，大麻风病人会不会好啊？那他为什么要摸呢？为什么要犯这个禁忌呢？耶稣基督是显出他多么愿意医治他，显出他的这个怜悯。这个 Pope Francis 主教有一次亲吻了一个脸部严重扭曲的人，这个病人呢，他患了神经纤维肿瘤，脸就一块一块的。有一次我在书店里面看到，就是脸长一块块，身体长一块一块，都不是一个人的形状了。 Pope 主教Francis 哦，是 Francis Pope Francis 教皇，不是主教，教皇，他就去亲吻了这个病人。为什么呢？他要让世人知道 Pope Francis the Merciful， 我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人。当你对这样子的这个病人，你冒险，你愿意去亲吻他、拥抱他的时候，就是显出你的怜悯和慈悲。当然，这个教皇也有他的脾气。有看到这则新闻吗？教皇发怒生气，有这个好像是在梵蒂冈吧，他跟人群握手的时候，有一个华人的女士拉扯他的衣袖，有看到这则新闻吗？教皇就发怒了，就打他三下，然后脸的表情是很生气、很憎恶的一个表情，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是 Pope Francis， 至少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生气。Okay. 所以 Pope the Merciful，OK，、okay, 耶稣 the Merciful， 他要表达他的怜悯，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善的意念，不是恶的意念。我们在病痛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上帝不是在整你，上帝不是在玩弄你，也不是在玩弄我，因为他是一个充满怜悯的神，他允许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有他的功课以及他的这个旨意在身上。上帝是怜悯的，而且他这个怜悯是全世界的这个怜悯，因为不同地位的人，就连百夫长的仆人可能被医治之后也可以相信耶稣，不同种族的人，耶稣基督的这个慈爱都是一个对象。从东到西，马太福音这边讲说从东到西、哎、都是对象。于是呢，马太福音第28章大使命就回复这样子的道理，就是耶稣的基督的这个怜悯，他的这个对象是全世界的人。这是一个门徒性的教导，不管你的种族、年纪、背景，上帝都怜悯你。所以 There is more mercy in Christ than sin in us。 我们即使有再多的不足、再多的罪、再多的肮脏污秽、再多的疾病在我们身上，上帝的恩典永远更多，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永远更多。 There is more mercy。 我上个星期天在英文堂教小孩子的时候，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个年纪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困难，我们一起来祷告。于是呢，你会很惊讶，他们这些八九岁、十一十二岁问题不少，想说哎呀，我家人生病有这样子困难，我考试有这样的困难，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困难。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要他们两个人开口祷告，一个人祷告，另外一个年轻人祷告，然后我做结束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要求他们举手，哎，我说我们试着举手，他们就把手举起来。我想说我们先把我们的困难跟上帝讲，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困难，我们要来神的面前谦卑来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恳求，求主来医治我们。耶稣基督回应了这些人的恳求，也求主能够回应我们的恳求。 恳求，所以这个是要练习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一呢，要跟神讲说：“主，我有困难。这个困难可能人的方法都已经用尽了，已经到尽头了。这个困难是让我绝望的困难。我来到神的面前，让主知道。第二呢，我要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俯伏在神的面前，恳求你来帮助我，带我度过这个困难。第三呢，我要用信心的恳求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第四，耶稣，你已经回应这么多人，求你也来回应我。”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所看到一个模式，也是我们人在生命当中任何一个阶段都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以及要做的事情。你的困难是什么？但愿我们用这四个方法，这四个模式来时常恳求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看到大麻风病人和百夫长都有困难，但是他们凭着谦卑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回应。但愿我们也能够时常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困难带到耶稣面前，把我们的谦卑的态度带到耶稣面前，把我们的信心带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主回应我们，帮助我们，好像你帮助这些人一样。但愿我们能够时常记得这样子的教导，时常思想这样子的经文，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